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而你有什么疑问的话，我欢迎你和我联络。我们现在就在看旧约的以斯帖记，这卷圣经的中心就是讲神的眷顾。我们今次就要看一看由一段有难题的婚姻怎样带出神的眷顾。咁喺以斯帖记嘅一章第九节，皇后阿实提在阿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阿实提咧就为宫里边嘅妇女都搞筵席。嗱，当时男人咧就会带住嗰啲太太咧去到赴筵席嘅，但系就唔系坐埋同一个嘅场合当中嘅。如果唔系咧，就会违反当时嘅习俗嘅。咁样呢就同我哋今日嘅宴会呢就有啲唔一样喎。女性呢就会被安置喺分开嘅营地，而男人嘅筵席呢係一件严肃嘅事情喎。明显呢佢哋就冇将性同埋公事呢就摆埋一齐。由于阿哈随鲁王正在推销緊战争啦，所以阿实提呢就喺另外一个宴会里面呢就招呼呢一班妇女喎。咁呢喺以斯帖记嘅一章第十节，第七日阿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阿拔他、西达、甲加。经文呢就话俾我哋知道，阿王呢就饮醉咗，做出咗一啲呢唔应该做嘅事情。喺第七日阿哈随鲁王因为兴奋过度呢，在这里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就不单止是阿哈随鲁王有关的，而是跟任何的君王和领袖都有关系的。如果一个领袖经常饮醉酒，他还适不适合做领袖呢？阿哈随鲁王就受到酒精的影响，做了一件荒唐的事，如果他清醒的话应该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他吩咐侍立在他面前的七个大监去请皇后雅实提来。咁喺以斯帖记嘅一章十一节，请皇后雅实提头戴皇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呢就已经炫耀咗佢嘅财富同埋奢华，证明呢佢係有能力去发动一场佢策划里面嘅战役。而家阿哈随鲁王就在这个酒精的影响下面做了一件违反当时礼仪的事，他要炫耀皇后的美貌，于是他就请皇后雅实提来到的宴会当中展示给所有男人看。如果他没有饮醉的话，他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这个是很没有风度的做法。事实上这个举动真的很鲁莽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看到雅实提的美貌，因为呢雅实提是他的财富之一。跟着呢在十二节就这样记载，皇后雅实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个王呢就对客人讲，嘿，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我要呢给你们看一看我的皇后，他会呢带着这个呢王冠记在你们的面前，他好靓的。跟住呢几分钟之后，就有个太监喺王嘅耳边呢细细声话俾佢听，嘿，皇后佢唔嚟啦。你唔好话当时嘅女人呢係冇呢个自由嘅权利啊。雅实提佢拒绝咗王嘅要求呢，你諗下呢一种情况，呢个皇帝呢会唔会企起身嚟讲，对唔住啦各位嘉宾， 我哋今日要更改一下今晚嘅节目，因为皇后佢唔嚟啦。咁啊，于是咧喺筵席当中就有一啲嘅即系字字浸啊咁样嘅声音啦。啊，来宾咧可能会话：，呢个皇帝点噶？佢咧连自己嘅皇后都请唔喐，咁点做皇帝啊？嗱，虽然咧我就觉得雅实提拒绝王嘅命令咧系合情合理嘅，但系佢应该咧都要慎重咁样考虑先至啱噶嘛。佢应该谂到咧，佢拒绝出席会成为咧一个嘅丑闻，使到佢嘅丈夫难堪，亦都咧伤害咗王嘅尊严。喺呢种情况之下咧，我觉得佢应该出席嘅，应该咧系去听王嗰个吩咐。跟住咧喺以斯帖记嘅一章13-15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米底亚的七个大臣，就是甲士拿、士达、押马他、他斯斯、米力、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时务的名节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例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皇后雅实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嗱，情况咧就逼到佢哋咧唔可以唔召开呢个内阁大臣会议，并且系一个紧急嘅会议。咁喺经文里边咧就提到呢啲人咧都系王私下咨询嘅大臣。嗱，情况睇起上嚟咧就有啲嘅荒唐嘅，但系当时嘅角度嚟睇咧，绝对唔系偶发嘅事件。皇后拒绝信服王嘅命令，内阁大臣呢就必须要处理呢个危机。嗱，喺呢度佢哋正系准备呢一个重要嘅战役。如果皇后都唔顺服王要佢做嘅事，咁应该点样处置佢呢？嗱，似乎就揾唔到法令可以呢点样去处置佢。于是呢喺以斯帖记嘅1章16节呢就咁记载：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皇后雅实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国省的臣民。嗱，我咧喺度听紧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当时嘅女人就真系好似奴隶一样，并且喺好多情况之中咧，确系咁样嘅。嗱，但系明显地咧，雅实提系有好多嘅自由，而佢哋咧就揾唔到任何嘅法令可以强迫佢信服王嘅命令而出席筵席。内阁大臣必须要咧谂出一条严峻同埋苛刻嘅律法嚟处理呢个情况。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叫做米姆干嘅人咧就开口讲嘢啦。佢咧就系一个发言人啦。我谂咧佢都系一个怕老婆嘅人。嗱，点解会知道佢系怕老婆嘅呢？我就估计佢担心，如果皇后呢件事传开去咧，所有嘅妇女就会轻视佢哋嘅丈夫。咁米姆干咧，可能系一个即系老婆奴啦。如果佢唔处置皇后嘅话咧，佢就唔够胆翻屋企。我唔认为佢喺屋企咧有说话嘅地位。嗱，我谂大多数嘅事情咧，都系由佢嘅太太做主嘅。佢之所以会发言咧，或者就系正系因为呢个原因。有好多人咧喺工作上面咧，只能够去接受其他人嘅命令，佢哋从来冇机会去表达自己嘅谂法。咁样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哋嘅太太亦都唔俾佢哋去表示意见。我就认识一啲咧咁样嘅人，佢哋喺教会开长执会嘅时候咧，就好中意讲嘢嘅。佢哋不停咁样讲，咁咧所讲嘅内容其实对教会冇乜贡献，亦都冇乜益处，并且咧无助于教会嘅发展。佢哋中意讲说话，但系说话里边咧就冇内容嘅。佢哋鍾意去提建议，但係对事情呢冇乜帮助㗎喎。我相信呢米姆干就係呢一种人啦。咁呢喺以斯帖记嘅1章17-18节呢就继续记载。因为皇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阿哈随老王吩咐皇后雅实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米底亚的众夫人听见皇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米姆干呢就是大臣之一啦，他 佢就话啦：，我一翻到屋企啊，我个太太就会咧同我去讨论呢件事噶啦。我就认为佢已经有咗结论。如果呢件事唔处理好咧，我谂佢翻唔到屋企。第一个咧，怕老婆嘅丈夫，朝早咧就去到办公室嗰度咧，喺度吹牛咁讲：，琴晚啊，我太太啊出资向我咧跪低啦。咁佢嘅同事咧好清楚嘅情况，所以咧唔系好信佢所讲嘅说话，于是就问佢啦：，当时佢到底系对你讲啲咩说话？于是咧呢个男人咧就有啲尴尬咁个，只好承认话佢咧就跪喺地上边，然之后咧望住床下底，然之后对我讲：，你呢个懦夫，你仲唔快啲同我走出嚟？嗱，仲有咧有一个人咧就会对同事讲。佢嘅太太话佢一个模范丈夫。我就话啦，这个呢都系一个好理性嘅秘书，佢冇夸奖佢，反而呢就话，你点解唔去查一查字典模范呢个字嘅意思系咩呢？如果你知道呢，就唔会咁高兴㗎啦。于是呢佢就去查字典咯，发现模范呢个字呢系指一个呢缩细咗嘅仿制品。其实米姆干呢就系呢咁样嘅人，佢怕老婆，佢一个呢胆小鬼，佢呢清楚大声咁样讲：，我哋必须要采取行动去捍卫我哋嘅家园。这个真系一个危机，因为王同埋皇后呢系全国嘅典范。嗱，请你留意米姆干佢嘅提议，喺以斯帖记嘅一章十九节，王约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米底亚人的例中，永不更改，不准阿实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皇后的位份赐给比他还好的人。以斯帖记的背景呢，就在异教的皇宫里面，外邦的律法和摩西的律法呢就无关，亦都不是基督教的规定，这个是一条新的律法，是马代波斯的律法。咁咧，跟住喺一章嘅二十到二十二节咧，就咁样记载：所降的旨意全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作主，各说本地的方言。皇后被废，她就不再是皇后了，因为她拒绝顺服王的命令。于是王又颁布了一道的通告给全国，每一个太太都要尊重丈夫，家里面要由丈夫作主。显然以前的马代波斯帝国就并不是这样，现在就成为了律法，是一个不能够更改或者是修改的律法。这个律法显出阿哈垂老王的本性，因为他记在不敬畏神的历史洪流里面，他带着他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远征温泉关。除此之外，在撒拉米斯海战里面，他的300艘军舰全部被消灭，这个人突然就怒气冲天，一个人走到去海边，用他的皮带去鞭打海浪，因为他的战舰全部都被毁灭。会做这种事的人，他的个性显然是很有问题，似乎他是有些不太正常的，就好像大多数的领袖一样，就算是到今天都仍然是这样。我们知道凯撒、拿破仑、希特拉都是心里面不平衡的人，尼布甲尼撒虽然是很伟大，用金头来代表自己，但是他亦都是精神有点不正常的，间中还有歇斯底里的病症。我们可以在但以理书那里看到，他一直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面打转。今天想要成为世界领袖的人，都应该接受精神科的医师去检查一下，但是这个病态的个性是不会妨碍他成就大事的，他仍然可以在世界历史里面留一个位置的。阿哈垂老王就是这样了，他很有能力，但是因一时失去了理智，反而这样废掉了美丽的皇后，还成为马代波斯的律法。 这个官方的命令是没办法更改的。虽然后来王想要改变这个律法，但是他都做不到。马代波斯的律法呢是不能够破例的。那你在以斯帖记的第二章第一节，这是以后阿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亚实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那这节经文所讲的这是以后是指哪件事呢？是指第一章所发生的事情，也都包括了对希列发动的战争。那当中阿哈随鲁王被彻底地打败，在这一场败仗之后呢，他就带着极度沮丧的心情回到皇宫。令他更加痛苦的就是他的皇后已经不在，而马代波斯的律法是没办法改变的，连君王也都不例外，亚实提再不是他的皇后了。要了解阿哈随鲁王对希列发动的战役呢，就必须要回到历史那里，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历史这样记载，他率领了大军去攻击希列，波斯人成功的秘诀呢，就是以量取胜，但是波斯军队里面的个别军人是没有希列士兵这样呢训练有素的。希列人强调军人的质素，因此一个希列的军人呢，差不多可以呢当十个波斯的军人这样看待的。在温泉关这个战役里面呢，只是有少数的人可以穿过狭窄的通道，因此希列人就赢得这一场引人注目的战役，打败了波斯大军。这个对阿哈随鲁王来讲呢，是一个不幸的大挫折，但是神掌管一切，强权要由波斯转移到希列了。当吃了这一场败仗之后呢，阿哈随鲁王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皇宫那里行，他很想念亚实提，但他为皇后而立的律法呢又不能够改变，他废掉了这个美丽的皇后，永远都不能够再拥有他了。仆人呢就知道他的心思，他们一直注意到王的举动，知道是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在以斯帖记的二章二到三节，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各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旅馆，教给掌管女子的太监希该及他们当用的香品。这样呢，王的内阁成员位居高位，清楚看到王的郁闷和孤单的心情，他们呢就建议去举办一个选美比赛，由全国去选出一群美女，不理是远定近，只要是靓女呢，那就有机会被选入皇宫里面。我亦都相信被选上的美女呢一定是好多的。咁喺以斯帖记嘅二章四节，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皇后代替亚实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王亦都觉得呢个比赛呢係好好，咁佢当然係唯一嘅评判啦。咁呢喺第五节就咁记载，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是妹的孙子艾尔的儿子。以斯帖记这个故事目前呢就只是在那个装饰的门面，就好像舞台道具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外邦人宫殿的样子，也都看到呢在那里发生什么事啦，带有特定目的的事添。经文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选美比赛，同埋以斯帖是怎样呢会被选为皇后。因为他成为皇后，他才可以插手为他的民族向王去求情。如果当时他不是皇后，整个犹大民族可能就要被灭族了。我们可以开始见到神的手介入到皇宫那里。到目前为止，皇宫里面呢仍然是丝毫的属灵气氛都没有，这个同所有异教的环境呢就差不多的。虽然皇宫里面经常有狂欢的酒宴，但是神将会掌管了。我们会看到神的眷顾，神正在安排等候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兴起一个人去为犹太人亦都是他的百姓挺身而出了。讲到选美比赛呢，有人就会讲， 神好似同意选美比赛、哦。我就觉得呢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当神的儿女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神是会容许一些他不赞成的事情发生的、哦。但是神从始至终呢都在掌管一切。神的掌权是在以斯帖记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今日好多基督徒活在神的旨意的边缘，没有完全接受神的旨意来引导，并不是好像我们所说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神藉着他的眷顾来引导他们。以斯帖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了。事实上故事呢就是由一个犹大人开始，他呢就叫做末底改，这一句说话就正式了开展了这个故事。他是便雅悯人，这个时候立刻出现一个问题了，咦，那他在这里做什么呢？他是属于以色列皇室家族的、哦、他是扫罗的后裔。在以斯帖记的二章第六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雅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末底改也在其内。神容许他的百姓回到去应许之地，就好像他曾经藉着以赛亚书所讲的预言一样，赛鲁士发出了一道的命令，允许他们回去。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就回到巴勒斯坦，但是回到祖国的人呢其实很少的，大部分人呢就选择留在秘掳之地。他们已经从外邦人那里学会怎么做生意了，所以呢就决定留下、哦。他们喜欢那里，当他们可以自由离开的时候呢，却是不想回到去故土当中。有很多人行在神的旨意之外，他们选择留下，这样末底改就是其中之一、哦。其实他应该回到去以色列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请你留意、哦、他在哪里呢？他是处身在皇宫里面，并且有一份公职。你记不记得呢，约瑟他在埃及地亦都有份公职，但是他却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以理他身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亦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末底改呢就却不是直接这样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将会看到以斯帖记里面讲明神的眷顾、哦。虽然末底改行在神的旨意之外，虽然他没有寻求神的帮助，但是神仍然是带领他、哦。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认为啊他和他的百姓会回转归向神的，这样你就错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一卷书完全没有提到神，亦都没有提到祈祷、哦。因为他们都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末底改可能呢是在年轻的时候被掳，他是在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离开耶路撒冷。这个是在约雅根主政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的人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宫廷的贵族。但以利呢就在其中了。而第二次被掳的呢就是那些中上阶级的人。末底改呢就在当中、哦。而第三次被掳之后呢，耶路撒冷就完全被毁，只是留低最穷的人、哦。末底改有一个好年轻的表妹，她的父母可能是在尼布加尼撒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杀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被杀。在以斯帖记的二章第七节，末底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末底改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以斯帖的希伯来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明星的解。按照圣经记载，她是明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仔。末底改抚养她，就将她呢当作是自己的女。她最好的条件呢就是美貌。要为阿哈徐老王选皇后的消息一宣布开去呢，立刻就吸引了末底改的兴趣。他就在皇宫那里工作，就使到他有机会见到呢来自各地报名参加选美的女仔、哦。于是呢他就见一见他们、再同以斯帖相比，觉得没有一个人是比他抚养的女更加美丽、哦。 好啦，听众朋友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哋嚟到呢度要告一个段落啦。咁喺下一个节目里面呢，我哋就继续查考二次帖记，请你准时候收听。咁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呢，系希望让每一个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当中你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又或者呢你有你嘅意见想同我分享嘅话呢，你都可以写信俾我㗎喎。又或者呢喺你生活当中你遇到难处，希望呢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你就写信俾我哋啦。又或者呢你有生活嘅见证想同我哋分享，都请你呢写低佢，然之后寄俾我哋喎。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可以抄低一盏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哦。我会尽快地回应你的需要的。在网络上你都可以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所以我们都很欢迎你使用不同的渠道来收听，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经，并且将神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知道怎样可以找到我们的了。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与你。